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诗班给我们献那么好的诗歌哈、啊，真的是提醒我们哈、啊，愿那圣灵愿那灵火复兴我。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慈爱，你无条件的拣选我们，使我们因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便罪得赦免。感谢你赐下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因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你公义的审判，满有信心和盼望。求你的灵此刻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亲自对我们说话，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就遵照去行，用我们圣洁的生命见证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那根据圣经学者的考据呢，根据圣经学者的考证呢，这卷书呢写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不久。那我们上次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49到51年，那后书跟它相隔的时间不长，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年间，公元49到51年。那保罗写作这卷书的地点也是在哥林多啊。那因为这两份书信相隔的时间不长，所以保罗在两份书信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在两份书信当中，前书和后书当中处理的是同样一些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因为相隔的时间不长，所以这个教会所处的处境也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处在很大的逼迫患难当中。那我们在一开始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李牧师就提到说，这卷书最重要的主题，帖撒罗尼迦前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希腊文原文用的词啊，我要你跟我一起读一遍哈、啊。你如果不会读希腊文的话，你可以读后面的英文，叫 Parousia，英文哈 Parousia， 就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如果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哈、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一章的9到10节当中有说，我为你们感谢神，你们在尽心，你们在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2章19到20节，保罗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是什么呢？岂不就是你们站立得住吗？那3章12到13节，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说，我愿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都增长，都充足，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圣徒再来的时候，你们在圣洁上无可责备。到第4章，保罗，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保罗在第4章后半部分主要讲到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降临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景象。那第5章最后的时候，他说，这是保罗的祷告，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前书在每一章的结尾，保罗都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我要再重复一下，前书的第4章的后半部分，保罗在那里讲，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你还记得怎么复活吗？先是那些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人，他们要跟主要把他们一起带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还活着留在世上的人要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见。是前书的第4章的后半部分，保罗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 那在第五章的时候，前书的第五章的时候，保罗想到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主的日子来到要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他说我们看这个屏幕上的红字的部分，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谨守，因为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随时都会来，像贼一样的来到。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看到保罗的勉励就是要有信、有望、有爱，这样来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预备主的日子忽然的临到，要有信、有望、有爱。那今天我们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那这一章讲的主题仍然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前面我们刚才复习了前卷书的最后两章，一个讲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另外一个讲到的是那个日子要像贼一样的忽然的临到我们。那现在后书的第一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的核心，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我们再来看一遍今天的经文，我自己好，保罗在问候了这个教会之后啊，这是保罗的问候哈，通常他都是这样问候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问候了之后就为这个教会感谢神，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信爱，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保罗为这个教会的感恩的事项有三件，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的坚持和忍耐，三件事情，为这三件事情感谢神。那接下来保罗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使你们可以算是配得上他的国，你们也是为了神的国而受苦。神既然是公义的，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就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可以和我们同享安息，却以患难报应那些把患难加给你们的人。我在这儿采用的是新译本哈，我对照了原文希腊文，新译本的翻译呢，它把句子之间的关系啊翻译的更准确一些。那刚才保罗是为这个教会的信、爱和忍耐、坚持和忍耐感恩。那保罗说，你们的信、爱和忍耐，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忍耐是神公义审判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什么意思呢？保罗实际上说，你们具备了这些品格，第五节哈，神就算你们配得上他的国，你们具备了信心、爱心和忍耐，神就算你们配得上他的国。神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审判，神给你们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好，然后他就讲到在这六到七节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保罗说主耶稣基督将再来的时候，他要对两种人给他们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个是给我们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要让我们和保罗他们这些圣徒们一起同享安息。为义受逼迫的人，神要给我们安息，但是那些加患难给我们的人，神要加患难给他们。在这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审判，为义受逼迫的人得安息，逼迫人的人要受逼迫， 受患难。接着往下看，并且保罗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又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以及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神再来的时候要报应两类人，一个是不认识神的人，一个是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当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在那一天，他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又要在所有信徒身上受到尊崇。你们也在他们当中，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向你们所做的见证。在这儿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对比，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神要让他，神给他们的审判，他们的惩罚是永远沉沦。永远沉沦就是永远的毁灭啊，英文叫 eternal destruction， eternal destruction。 他们要永远永久的毁灭，他们要离开主的面。什么叫离开主的面？ Away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way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什么叫离开主的面？离开主的面就是与主永远的隔绝，得不到主任何的眷顾，任何的恩宠，也经历不到神在他身上的大能的作为。这是对不认识神和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的审判。那对那些圣徒和信徒，神的审判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圣徒和信徒，他们会在这儿说，主耶稣要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要受到尊崇。什么叫主耶稣要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呢？就是说这些圣徒，他们的生命彰显了神的恩典，他们的生命彰显了神的大能，所以主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还有主要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得尊崇啊，这个词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在原文和希腊文在原文希腊文和英文翻译里面，实际上是说主要 be marveled at， 主要 be marveled at among all who have believed。 实际上不是说主要在他们的身上受尊崇，而是说这些信徒们，他们要对主的大能、主的荣耀、主的恩典感到惊奇， be marveled at， marvel at， 感到惊奇。因为神在他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身上彰显了何等的荣耀，所以神要被惊奇啊！他们要对神的大能的作为感到惊奇。那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保罗是为这个教会祈求啊。保罗的书信通常第一章都是这样子的，先是问候，然后是感谢，然后是祈求啊，祷告。在这最后保罗说，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因此啊，这个因此是从哪里来呢？因此是从上面来。因为刚才保罗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对比，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结局是得安息，逼迫人的人要给人患难的人，他将来要受患难，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离开主的面，永远的沉沦。那圣徒和信徒，他们要为在神到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彰显了神的大能，彰显了神的荣耀。而因此说的是鉴于这两样的不同的结局，所以保罗说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有这样两种结局在那里，所以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是配得上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一切良善和信心的工作，使我们主耶稣的名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着荣耀。这是保罗的祷告。从另外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劝勉。保罗劝这个教会的信徒要靠着主继续的持守他们的信心和爱心，要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这实际上是保罗的劝勉，要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荣耀主。好，这是第一章的提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经文哈、啊，感恩，问候，感恩，然后是主题，就是主要再来，神要实行审判，然后是祈求祷告，或者说是劝勉。刚才我已经提到，今天经文的核心是中间的那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看到两个对比的那个部分，两类人截然不同的结局哈，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核心。那今天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主再来要实行审判，两类人要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想他首先提醒我们，我们今后要多想一想主再来和他公义的审判啊！我自己是很少想到的，非常抱歉，非常惭愧啊！我自己啊，日复一日的过日子，我也觉得我在敬畏神，我在荣耀神，我在为主做工，但是对于末后的日子我想的真的是很少啊！我想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要多想一想主的再来和他再来的时候所要实行的审判。我想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脑子里面常常想着主会再来，他要实行审判的话，那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会大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个意识的话，我们见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我们就不会心怀不平。如果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我就不会心怀不平。还有我也不会为我自己在神面前行善感到后悔，我不会为我在这个世上行善感到后悔，我不会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不会这样啊，这都是诗篇73篇里面的话啊。如果我们常常想到主会再来，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见恶人享平安，我们心里面不平。我们也不会说，哎呀，我太亏了，我在这一生都做好事情，没有得到什么好报，在这个世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像得到什么回报似的，不会是这样。实际上，在诗篇73篇，诗人马上就说了。诗人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思想那些恶人的结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当我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我思想那些恶人的结局，我要赞美神。为什么呢？十八节说，你实际上说，神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那些恶人狂傲人在这个世上好像很昌盛，好像很想平安，但是当我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我才明白主你将他们安在滑地，让他们掉在沉沦当中，他们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转眼成为荒凉，就像一场梦。那我呢？我这个行义的人呢？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到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明白了。好，这是我讲到的第一点。当我们常常想到主会再来，他要实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看到恶人平安，我们就不会觉得心怀不平，我们也不会为我们行善而灰心。这是从个人生活的层面上来看。第二，从群体，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深信主会再来，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的话，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在遭遇逼迫患难的时候，比如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我们被那些搜集挤得我们没有说话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在遭受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和其他群体不一样。如果我们知道主会再来，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和社会上其他的群体就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不会以恶报恶。神叫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会以恶报恶，因为我们知道末了的时候，神要为我们伸冤。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了，神要将患难，神要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而使我们这些义人享受安息。所以，如果我们想，我们要圣，如果我们圣信主要再来，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就不，我们遭遇逼迫患难的时候，不会以恶报恶。第二，我们有信心、盼望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但是如果我们忍耐，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的信心经受了考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见神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心比金子更显宝贵，我们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主耶稣基督也说，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也说，他说你们，他预言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但是如果你们忍耐到底的话，就必得救。你们会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但是你们如果忍耐到底，就必得救。那在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更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和中间的那段经文是不是也是这样？神算你们配得进他的国。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受、遭受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盼望和喜乐。有人可能会说，这都是你们基督徒在自我麻醉、自我安慰啊！这就是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采。大家可能，我们中国人读哲学可能都读过尼采，至少知道他的名字。这就是尼采说的话。尼采说，你们基督徒在自我麻醉、自我安慰，你们不能改变自己受逼迫的现状，你们就找一个借口来安慰你们自己，好让你们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这是你们在自我麻醉、自我安慰，你们将希望寄托在子虚乌有的虚无缥缈的天国上，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将来上。有人可能会这样说，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逼迫患难的人都不会这样想。我们都相信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了，天国此刻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公义在此世就已经彰显，不必等到将来。天国此刻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公义在此世就已经彰显。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以前的讲道当中应该看过这张照片啊，这是2009年啊，差不多十年前了。2009年11月1号，我在国内的这个教会，我在国内的教会在大雪纷飞中，在北京海淀公园的门外进行主日敬拜的一个场景。那天下的大雪是北京60年不遇的一场大雪，我们在北京的海淀公园门外进行主日敬拜。我们为什么会在大雪天在户外敬拜呢？其中的一个伞下有我，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反正有一把伞是我的。我们之所以在大雪天在户外敬拜，是因为受到政府的逼迫，我们失去了聚会的场所，我们没有地方聚会，我们只能在公园的门外聚会。啊，这是新加坡的一家报纸，一家报纸叫做 Straits Times， 是不是叫海峡时报啊？海峡时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对我的教会的报道，他只要说北京拘留了100名，哈，实际上是那天是254名，北京拘留了100名啊，教会的会友。那这是路透社哈 Reuters 路透社拍摄的在北京中关村大街啊拍摄的这个公安抓捕我们在户外敬拜的弟兄姐妹的照片啊，这张照片我从网上下载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一面大公公。那荷枪实弹的警察抓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往大公公上送，然后送到一个地方去拘留，集体的拘留审讯。那最后的这两张照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发生在2011年哈，2011年的4月份。因为第二天就是我儿子生日，头一天是主日，所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4月10号。从2011年的十月四月一直到今天啊，我的教会都没有集体的主日敬拜啊。你能想象一个教会7年半，大家星期天从来没有在一起聚会过，从来没有。那我们三位牧师和一位长老也同样在家囚禁了，被囚禁了7年半，今天还在家里面囚禁7年半的时间啊。那这7年半的时间教会都是怎么运作的呢？啊，这是我的教会7年半主日敬拜的方式，就是通过 email 把牧师的讲道的录音，把牧师讲道的稿子，把一切敬拜的程序全部在 email 里面发出来，然后是诗班录音，牧师讲道录音啊。我们通过各个人在家里或者是几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里面一起来听录音，跟着诗班唱歌来进行敬拜。那平时的教会的牧养靠的都是各个家庭小组，还有每周一个晚上的祷告啊。这是这个教会7年半的时间是这样来生存来牧养的。走过这艰难的7年啊，教会没有垮掉，不但没有垮掉，还向外差派宣教士。在过去的7年当中，差不多有20位弟兄姐妹出去读神学。一个教会7年当中有20个人出去读神学，都到北美来了。还有教会自己也开设了神学的学位的课程。啊，这位唱歌的姊妹是当年我们诗班的指挥，她后来在美国穆迪神学院读完了硕士，回到我们教会。她今天被教会差到非洲去宣教，在非洲做宣教士。啊，这是其实是同一天的场景。那这张照片上，你看到一个姊妹坐在这儿私情。那这个姊妹是2011年和我一起来到 Regent College 读神学。他读完神学之后回到我们的教会，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做传道人。这是我们教会最近一期的通讯啊，如果你看得见的话，这上面报告了一些事项，报告圣诞节的洗礼的课程报告圣诞节福音活动怎么安排，还报告了他的财务状况，也就是他10月份的奉献收入是50多万人民币。也就是说这个教会10月份的奉献收入月等于10万加币。那我们 RCAC 10月份的奉献收入是多少呢？9万。我们 RCAC 有多少人？固定的呢，参加敬拜的大概有700-800人吧，每周大概800人左右。我们10月份的奉献收入是9万，在中国那样一个收入的地方，他10月份的收入，在这样一个受逼迫的教会，他的收入是10万加币。在中国那样一个赤裸裸的残酷逼迫下，这个教会7年没有主日敬拜，竟然能够存留下来，而且福音事工兴旺。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神让这个教会在大试炼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持守信心和爱心，这就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神已经审判了这个世界，神已经审判了中国的政权，中国的政权没有压倒这个教会，没有摧垮这个教会，神实际上已经审判了这个世界，神算这个教会的信徒配得他的国。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在逼迫面前都能够站立得住，也有很多人为了今世的安全稳妥选择了妥协，没有选择信靠主靠主得胜，为了今世的安全稳妥选择了妥协，没有选择信靠主靠主得胜。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主耶稣说，你要怕的是谁？谁是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是主。你要真正怕的是，你真正要敬畏的是主，而不是那杀你身体的，不是中国政府。主耶稣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如果想跟政府妥协，你如果跟政府妥协，你是得着了生命，但是主耶稣说，你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二点，当我们真心的相信主会再来，他要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教会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就能够做到不以恶报恶，能够持守信心和爱心，靠主站立得稳，并且有盼望和喜乐。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三点是，当我们意识到主要再来要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灵魂的得救更加的有负担。主要再来了，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刑罚，他们要离开主的面，离开主全能的荣光。当我们意识到一个不能得救的灵魂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对灵魂得救的负担就会增强，我们传福音的需要就会显得更加的紧迫。大家知道，大概三个星期前我回了一趟北京啊，那是因为我先生的姐姐突然去世，那她其实才58岁，看起来我没有在这儿翻他的照片，他看起来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漂亮，他也非常的有爱心，他一生都尽其所能帮助别人。那我们是凌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得到他去世的消息，那早晨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后悔我没有向你大姑传福音。他说我回中国时，我回中国的时候有几次想跟他传福音，但都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我没有跟他开口，我总认为以后还有时间，可是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是我先生跟我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那我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跟我先生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那我们祈求神赦免他姐姐一生的罪，洗净他一切的过犯，我们求神按照他一生的善良恩待他。我是这样祷告，这样祈求神，但是我自己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后悔，我后悔我以前没有勇气指出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看到了他身上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勇气跟他指出来，我也没有向他传福音，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后悔。 求神赦免我们。好，这是我讲到的第三点。当我们意识到主要再来，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会有怎样的一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对灵魂的得救的负担就会增加。我们不但对他人灵魂的得救的负担会增加，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这儿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七节到九节里面说，主耶稣不仅是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也要报应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哪些人是不听从哈？Those who do not obey the gospel of our Lord Jesus. Do not obey. 那就说他们听到了福音，但是他没有服从，没有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这是什么人？这是所谓的基督徒，这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遵循神的诫命，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基督徒，生命没有真正重生，没有改变的基督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过，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受洗了，我们整天主啊主啊的挂在口上的人，我们就可以进天国。耶稣讲得很清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每个人此刻都要在思想，我有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指的是登山宝训啊，凡听见我登山宝训里面这些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吹，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我们光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受洗了，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遵行我天父旨意，我们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倒塌。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邀请大家，包括我自己，我们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来，我们求圣灵关照我们，给我们勇气，让我们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彻底的认罪悔改，好使我们的灵魂也得救。不要说我们是受洗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我的灵魂究竟能不能得救？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关于灵魂得救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主要再来，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灵魂，也要为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灵魂担忧。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既然知道主要再来，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个时间日子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就要早做准备，我们从现在就要准备主的再来。新约中有很多关于为主再来预备的教导，那主耶稣自己他就用了很多的比喻，比如他说有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准备迎接新郎，但是只有五个人怎么样呢？预备了灯油，是吧？另外五个人没有预备，新郎来的时候门就关上了，他们就不得与新郎一起去坐席。主耶稣也用了贼，我们不知道他几点钟会来家里面偷东西，用这个比喻叫我们要时刻的警醒。那主耶稣也用了主人外出赴宴，突然回家看到他家的那个主管，他的管家怎么对待他的仆人，是在好好的服侍他的仆人呢，还是好好的管理他的家，还是在醉酒打人呢？主耶稣用这些比喻来说要警醒预备。我们下面来看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的24章37到44节，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 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居，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神的审判。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神取去了一个，撇下了一个；两个女人推磨，神取去了一个，撇下了一个。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我们怎么样来预备主的再来，预备他公义的审判？我们要警醒。第二，我们要忍耐，要坚固我们的信心。雅各书的5:7-8，雅各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特别是在逼迫患难当中，我们要忍耐，就像农夫等待秋雨春雨。好，另外一段经文啊，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哈。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也是讲到死人复活的问题。保罗说，当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啊，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也就是首先复活的是耶稣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末期到了的时候，基督要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政权都毁灭了，就要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最后基督灭绝的是死，死是最后一个灭掉的仇敌。鉴于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点，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他公义的审判。第一点是警醒，第二点是忍耐，坚固我们的信心。好，第三点，我们为主的再来和他公义审判的预备，还包括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尽最大的努力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做神给我们恩赐的好管家。这也是我常常说到的，什么叫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尽最大能力，这就是我们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用了一个暗财受托的比喻，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比喻，主耶稣说，天国就像是一个人要到国外去，他把他的仆人叫来，把他的产业交给这些仆人去管理，他按照他仆人的才干，分别给了他们不同分量的银子。一个人有才干的，最有才干的给了5000，次有才干的给了2000，再没有什么才干的给了1000。那有5000才干的人，他拿了钱去做买卖，赚了5000；那有2000才干的人，拿的钱去又赚了2000。但是那领了1000银子的人，他没有去做什么，他刨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在地里。他说，主人来的时候，我好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他。过了很长时间，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就和他们算账。那领了5000银子的，连本带利10000。带来了，领了2000银子的，连本带利4000带来了。唯有那主人就赞叹这两位仆人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既然在我托付给你们的这一点点的事情上忠心，那么我要把许多的事都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对那把银子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的人， 主人是怎么咒骂他的呢？主人骂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主人多过他那一千两银子给了那有一万的，然后把那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让他在那里哀哭切齿。神给了我们恩赐，不同的恩赐，我们要把它装在我们的荷包里吗？还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发挥这个恩赐，为主所用？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为他给我们的恩赐向他交账。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预备主的再来和他公义的审判，还包括行善。虽然我们不是靠善行称义，但是我们称义之后，我们要行善。提摩太前书保罗嘱咐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怎么着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圣命。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你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你不要为自己打好美好的根基，才可以为你的将来接受神审判的时候预备，才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生命。马太福音的25章那个大审判，万民在神的宝座前审判的那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开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王对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就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为什么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你们可以承受神万事以先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女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问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对你做过这个事情？王啊，我什么时候对你做过这个事情？那王说，这些事情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些爱心的行动，你如果是坐在我的子民当中最卑微的一个身上，最最低微最卑微的一个人身上，你就坐在我身上了。而那个王对坐在他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就是今天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里面讲到的两审判，神审判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结局。神说，你左边的是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到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我渴了，我没有衣服穿，我做客女，我病了，我在监里，你都没有对我有任何爱心的行动。那些人当然也会问，你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这样对待你。那主同样说，这些事情你们既然没有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那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得非常的清楚，善行很重要，不是只是称义重要，神赦免你的罪重要，善行很重要。好，这是我讲到的第四点。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预备主的再来和他公义的审判，必不可少的一点是追求圣洁。 主要再来，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样说，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你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要思念上面的事。提摩太前书啊，保罗这样祝福提摩太，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就是上面讲到的那些恶行。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保罗说，我在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摘，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彼得前书啊，四章七到十节，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此切实相爱，这是圣洁生活的一个表现。彼此服侍，彼此切实相爱，这是圣洁生活的一个表现。最后，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神眼中，日子是很快的，千年就是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说他要再来，他要审判，他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年，其实不是单年，乃是宽容你们，主给我们机会，他现在还没有来，是在给我们机会。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天和地都要消化，那我们为人该要怎样的恐惧战兢，该要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在启示录的最后，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他的众圣徒同在。